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有这样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来在你的话语中，我们来学习神你想告诉我们的意思，也求神是将带领我，让我在这段时间里所讲的都是主你想让我说的，也求神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在这段时间里能够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我们也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有得着，我们也从中能获得力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看撒母耳下。那这个屏幕上面就已经放出了 title， 我们今天就是第四课，是讲五到六章。那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大卫终于就是统一了以色列，然后在耶路撒冷做王这个过程。好，那就是开头我们就先看一下，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当然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划分，但大致这两章就说了就有大概三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是大卫就统一了以色列，做犹大和以色列王，这是第五章一到十六节。然后在之后就是有两次跟非利士人的战争都打赢了。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说大卫是运约柜到耶路撒冷这中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先一个一个来看，然后待会在中间我也会有一些问题，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如果就是有问题的话也欢迎随时提出来有些可能就我们就一起来想一想，我看也有可能就是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答案。好，那我们就先看大卫来做犹大和以色列的王这一段。我可以请谁读一下吗？我看一下。能麻烦海光读一下吗？就是这一到五节这一页上面的。好。
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你们原是你的骨，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路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
好，谢谢。好，那这就是前面这一到五节说的，就是大卫再一次受膏，这里是其实是第三次受膏，然后这一次是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并且是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众支派都主动的来到大卫的面前，要他做王，来膏他做王。然后那前面的背景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就看到了，其实大卫这个时候他之前他只是坐在犹大这个家做王，就是在比较南部的只有犹大这个支派做王，那他自己家的支派，那其他的支派都还没有归在大卫的大卫之下。那就是前面一章我们看到了有其实大卫统一的这些障碍都可以说都被扫清了，比如说前面一章我们就看到有在第三章有约押就谋杀亚尼尔，就把这个想来投靠大卫，但是之前就是在伊士波设下面的这个大将军给杀了。然后呢第四章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就按理说他应该是接着扫罗他是在做王的，但是他也是被杀了。那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大卫就已经可以说北边的这些支派他都是没有敌人了。那就按人来说呢，大卫就蛮可以，就是直接就是他从这时候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他完全可以 开到带兵到北国去，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攻下这些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大卫反而就是他没有主动的去进攻，而且我们其实不知道从伊士波设被杀到大卫被高为这个统一的以色列的王的这个时间其实有多久，这个不同的解经书可能也有不同的理解。因为我们知道是之前有说那个伊士波设他做王只做了2年，那大卫做王在希伯伦这个做犹大家的王做了7年半，这里也有说，然后第二章的时候也有说。那这个关键是这个7年半很长的一段和这个2年这中间怎么 overlap，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有可能是比如说伊士波设和大卫同时做王，然后但伊士波设先死了，然后剩下还有4-5年的时间，大卫就在这里等着什么也没做。那也有可能是伊士波设就是他是比较晚做王，然后等他死了不久，大卫这里就是来统一了以色列。这个就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那大卫是没有去进攻北边的这些支派，而是他们以色列的这些众支派主动的来到希伯伦见大卫，是让他来称王的。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他真的是一直就是一个很不愿意用自己的时间，不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来称王，他是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时间和神的方式来。那尤其是对于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这里也是他的骨肉，也是他的就是有亲情关系的，这个就是让弟兄之间打仗肯定也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大卫就是没有这样做。那看到就当时机成熟的时候，那他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主动的其他的这些人就可以来让他来拥戴他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里面以色列的众支派他们见大卫就说了3点理由就让他来做王，就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那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你做王肯定没问题，做我们带我们当我们的王。那另外他也说，从前扫罗，第二点就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就是虽然你之前名义上是不是王，是扫罗是王，但其实你已经做这个领导的率领的工作了，打仗的工作已经在做了。然后第3点就是，那神也曾应许，就是有神的话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就是这几点他们就来拥戴大卫来做王。那大卫就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之前也说过，就是大卫其实有3次被告做王，那我们待会看是哪3次，然后这3次之间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这后面2节就说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他是指他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的时候是30岁，然后从那个时候算他就在位40年，然后这后面就详细说的希伯伦做犹大家王7年零6个月，然后在后面呢统一了以后在耶路撒冷做王做33年。好的，那下一章我们就看来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回忆一下他的3次被告。那他其实第一次被告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里记载的，他是撒母耳就是奉神的命直接来告大卫，但神就拣选了大卫为王。虽然那个时候大卫其实是一个青少年，大概只有12到16岁那个区间，然后呢那个时候虽然神已经拣选了他，但是呢其实只是神的一个像是任命一样，他其实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王，他是服侍在扫罗的旁边，还后面好几年都是被扫罗追杀，他并没有真正的做任何实质上的王，但是神已经拣选了他，那这个就是一个任命的一个过程。那第二次就是我们前2周看到的在撒母耳记下2章，就扫罗死后，大卫就被告为犹大家的王。那这个时候就是说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被扫罗的追杀，还有他跟菲利士人作战，这些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磨练以后 他就是终于可以证实或者是向人能够显出来他有做王的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不断的成长。那这个时候就是他被告为犹大家的王，这是他30岁的时候。然后最后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就是到那个伊斯波设也死后，然后他就是被就是所有的以色列的支派都拥护他做一个统一的以色列的王。那这就是对，这是一个拥戴的一次高摩。那就是看到这三次有大卫被高，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从神任命到他当然第二次也是人来告他了，就是百姓来告他，但是这是一个他在这个过程中终于有了一个证，这么多年证实了自己做王的能力，然后就是后面就是一个所有人的一个认可。那其实就是在旧约里面也有人就说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四世纪还是对扫罗的那个拣选都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好像三步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就是从这里面引申开来，就是其实不光是过去的君王有这样一个拣选一个过程，三次被高，像这样一个就是在现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做神家里的无论是执事还是同工或者是做领导的，那其实都是可以广义的去推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基督徒都是被神拣选的，或者是像教会里的一些领导者，他们有神的呼召，那这个就是神任命的一个时候，那他们也就要在不停的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有操练，有的成长，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式的过程。那最后当然就是一个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神家里的一个领袖，那其实也是有大家的一个拥戴的。好，那我们就看到对我还有一个对我们来说的一个功课，就是你看这个过程，大卫从一个青少年十几岁的直到了37岁才真正的算是神对他的一个应许，或者神一开始拣选才算完成。那这大概有20年的时间都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等待的过程。神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就说你会做王了，但是直到了37岁他才真正的做了统一的以色列王。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中间大卫其实是非常有耐心的，他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他扫罗几次都落在了大卫的手里，他完全可以杀了他，就可以从人来看就是好像更加速了这个过程，但其实他都没有做，他就相信神的时间和神的方式。那这里就是我们有一个思考提问大家，就是你相信在你等待的时候神也在做工吗？我们可以从大卫身上学到怎样等待的功课。所以就是我们就再稍微停一下，可以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想说两句？欢迎分享。
我说
好，
我太同意在等待的时候神一直都在做工。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等待，我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就是我在研究生毕业的那个时候有一年的那个 OPT 的时间，所以我当时就是在找工作，但是呢那个我当时所在的地方在 Missouri 一个很小的大学城，只有3万人口，工作机会很少，但是我就很幸运的有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就在 local 一个science 的那个，但是就很奇妙的，我就当然我们教会祷告会我们一直都是在为我的工作祷告，后来我就突然这个公司就 hiring freeze 了，然后我就很不解，也是祷告会的时候也问神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更奇妙的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就借着祷告就越来越认识到，就是你就相信神的旨意，他为你预备的一定超乎你的所图所想。后来当我有平安的时候， 我和秉庚就到土桑来了。当我已经几乎是放弃了要自己active 的找工作的这个过程之后，神就赐给了我一份几乎连 interview 都不需要的工作，不是叫 interview 不需要，就是几乎没有经历 interview 就赐给了我一份后来到土桑的工作。那我想在这接近一年的等待过程中，当我们觉得好像已经不指望或者没有指望的时候，神反而给你开道路。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一直在提醒我，神一直都在做工，而且神从来都没有忘记，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小经历。
嗯，谢谢于文姐们的分享，很好的个人的经历，也就是看似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跟主有经历的。好，那我们就是接着我们往下看，就是之后第五章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或十六节，就这一部分都说这个中文这个和合本有个小标题，就是说大卫攻占耶路撒冷。那就是我们看这个就是比较故事性的，有很多情节可以说。那其实我们就一节一节的看吧，这里字太多了，看带图了。好，那就看就像一个历史的故事一样，而且正好我最近在听一个看一个网络的课，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历史，他就说了很多考古的发现，就正好觉得这里面真的是，你看圣经里的好像是都这里的故事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就大概3000年前的故事了，但是而且之前的时候其实可能因为人科技的原因很多都没有发现，但很多比如说80-90年代啊，或者最近100-200年才发现很多东西，真的是跟圣经里的这些不能说100%的就是这些，但是真的是很契合。那就说我们看这个大卫攻取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那其实一开始的这本来是一条一条显出来，这显示不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本来在希伯伦这里做都已经是都城了，那为啥现在就要跑到耶路撒冷把迁都到这里呢？那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要迁都，要攻打耶路撒冷？那其实就是有很多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有很多原因了。那比如说首先地理位置上，你看它统一了南北两国，那这个耶路撒冷正好就在这个中间，所以这个地理位置上本来就很方便，而且正好无论东西南北都基本上在以色列这个境内的中间的地方，而且它其实是在中部这个山脉上面，那个山脉上面本来好像就是它那里交通就是经常就要走这个山上有一条中脊线那个路，所以它的交通也算比较发达，都是必经之路。然后它同时它这个地方还有水源，我们看待会还看到说到这个水的东西，所以在沙漠这种半干旱的地带有水源也很重要，然后地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易守难攻。那我们待会看张图就知道它什么样了。我感觉就有点像是那种中国里面经常这种地形，就是三面都是有沟或者有河，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天然的防御的一个好地方，有点像是那个重庆的渝中半岛一样的感觉。然后当然它也有空间有平地可以建皇宫之类的。那这些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还有人说过，对，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是被叫做耶布斯人所占据的。那耶布斯人可能就是那些古代的迦南人的后面下来的一代，反正就是不是以色列人。那这些人其实他们早就在那里了，并且一直就是以色列人就没有把他从约书亚记里面看到他们有进攻耶路撒冷想把它攻下，但一直就没有把他们完全的赶出去，那可见这个地方可能也很难攻取。然后就感觉是这片地方都是以色列的地方，唯独中间这个耶路撒冷它没有历史上没有被以色列人之前所占领过，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什么选择耶路撒冷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说比较合适的地方，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所以它就没有这种已经有pre-existing的这个政治的怎么说政治的立场吧，就好像是美国其实 Washington DC 它也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州的，对吧？它也是一个像是一个特区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天然的就是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之前。好，那就这些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应许了，就是 神怎么从神的来看，这个为什么要从希伯伦搬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其实就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从真是贯穿圣经，从启示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都有耶路撒冷。那最早就是说，撒冷王，麦基洗德，就是亚伯兰向他来献十一奉献。那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提到了，就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应该是十四章提到这个事情，那就第一次出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之后的一章十五章，其实就是神对亚伯兰的各种应许和赐福，其中最后一节就说到，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各种各样外族的这些人的地方都是赐给你的，其中就包括耶布斯人。所以就是，当然他那里明说就是没有明说是耶路撒冷，但是可以耶布斯人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想象，那当时就是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就包括这整个迦南地，这里就包括了耶路撒冷。所以从最早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了要把这个地方给亚伯兰的后裔。那后面也看到，就是在摩西的时代也有这些神对他们应许，让他们就是答应要给他们这块地方。所以就是从亚伯兰到大卫，这中间大概有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了，就是可以见到，就可以看到，就是神他说了这个应许了，他就是说话算话的。虽然中间可能过了有一千年的时间，所以就直到从亚伯兰那个时候就有的应许，直到大卫这个时候攻取耶路撒冷，这就是让神的这个应许就是成了现实。所以这个可能是为什么要去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除了那些 practical 的原因。好，那就看具体工程的过程了。那要打那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这个中文可能看的时候不太好理解，什么叫跟瘸子瞎子有什么关系。那他这里找了一个 NIV 的翻译的版本，就说他们是意思是对大卫说，就是如果你不就是你肯定打不进来的，即使我拿瞎眼的和瘸子来守城，你都打不进来。就是这种非常挑衅的和骄傲的话，就是我这个城非常的坚固，即使到瞎子瘸子都可以守得住。所以这个感觉就像是当年哥利亚跟大卫决斗的时候那个说的这些狂妄的话一样，就是非常的骄傲了。那个，然后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大的自信呢？那么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一个地形图吧。然后这一小块地方就是大卫后来就是建立都城的地方，叫大卫城，就是最早的耶路撒冷，在大卫在那建立的城市，其实是很小的一块地方。那你看它其实这个地形就是这个地方的凸起的，这三面都是有河沟的感觉，就是这边是一个谷地，然后这边也是一个谷地，这个好像叫什么吉伦西，有那个，我就是经常提到这个地名，然后，所以它就是，三面都是环，都是地势很低，那这个城市就建在比较高的地方，那你想这个周围又建了城墙，那你过去的人你想从外面攻进来，你就站在很低的地方，你往上看，城墙高高的又很厚。你怎么攻打，爬也不好爬，那别人就站在上面往下射个箭啊或什么，就是很难攻进来，因为你的所有的行踪都暴露在这个城市的防守的人的眼前。所以这就是可能也就一直以来约书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没有攻下的一个原因。那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自信。那你看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这张图放大了看，它这里是大卫的城，后来这个绿色的地方就是所罗门扩建了，在地方建了圣殿，扩建以后的耶路撒冷，然后在最后这外面的这灰色的线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其实看现在的耶路撒冷，其实把过去大卫建立的这个城已经放在城的外面，然后右边就是一个空中派的地图，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凸起的地方，可能现在没有那么明显，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高度差的。那这就是大卫的城，这就是大卫攻取的耶路撒冷。好，那大卫是怎么攻取的呢？ 大卫就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彼此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对，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打的话就从水沟来攻打这些我心里所恨恶的，就是之前他们讽刺大卫的话，就是用瘸子瞎子来守门嘛，守城。然后后面这个俗语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后来当大卫打进去以后，这些瘸子瞎子不能进到大卫的不能进到圣殿里去，不能进到大卫的屋里去。那当然就是可能就是玩一个文字游戏吧，因为本来律法里面就这些瞎子瘸子就不能进到殿里去了，因为他们有残疾。那这里面就是说的就是说，大卫最后攻下来以后，这些瞎子瘸子就不能进去了，就是他们被打败了。那其实这里面唯一的线索就是说，当上水沟攻打，而且这个水沟还可能有不同的翻译，还有人有的地方翻译成，比如说好像是爬墙用的东西。但是所以一直人可能也都不太清楚具体怎么回事。然后在历代之上这种平行的这一段记载里面，然后有一个更详细的信息，就是说大卫好像是做了一个悬赏一样，说谁去攻打，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那这时候看到约押就上去做了元帅，可能是约押带头，可能通过水沟来攻打他们。那这里面一个点就是说，约押我们之前看到他刚杀了亚尼尔，他其实是大卫是很不喜悦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等于而且背着大卫来做这些事情。那这里面就是，所以他其实是在神的眼里也是犯罪的。那他在这里面确实神却在这里面又使用他，就好像是这个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可能神就是罪人也会使用，甚至是你刚犯了罪，但他在神觉得这个合适的时机也会给你，就是给这个罪人有这个来做工，来就是来赎罪的一个机会。那这里面就是约押就做了功臣的这个先头部队。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可能就是就是现在这个也没有定论了，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就是这个水沟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在1876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考古学家在这个耶路撒冷发现了这个水道，地下的水道，就是大概的图，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你看记得它两边都有那个谷地，有溪水的，其实有的地方有泉水的。但问题是泉水是在外面的谷地里面，怎么能进到城里来呢？就是他们也不能直接，就是说他们当然平时的时候可以直接打开城门出去来取水了，但是当比如说被大卫围困的时候，这帮人在城里面肯定就不能出来取水了。那他们其实就开凿这种地下的水道，把城外的这个泉水引到城里面去，然后这中间还有一段竖直的地方，可能就是过去放那个桶下来来接水的那种地方。那这里说的可能就是那个 vertical shaft， 就是那个水沟，可能就是指这个地方。那个发现了这个地方就叫 Warren's Shaft， 它真的有这样一个垂直的一段，而且是可以通到城里面去的。那当然了，就是对于这个地方到底是多久之前建成的，是不是公元1000年之前建成的，这些可能就是没有完全的定论了。但是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地下，它绝对有很多这样的水道，这只是其中一个了，甚至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别的好像叫西西家开凿的地下的一个像河一样的东西，这些其实是为了让那个耶路撒冷在围困的时候城里面有水，能取到水的这样一个通道。所以就是可能约押他们就顺着这个爬进来，然后里应外合把城给攻了。好，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最好的一个猜测了。然后好，那个这就攻下来，大卫住在堡帐里，堡帐就是这个城堡或者是 fortress 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这块地方叫大卫城。又从米罗以里作为筑墙，米罗就是有的翻译就是一个土堆或者是一个填叫什么 landfill， 填的那个土堆。那可能就是以前那之前的耶布斯人在那里做的防御工事，那大卫就直接在那个基础上一层一层的往上盖， 好像以色列的考古经常会发现这种分层的这种建筑，就是一个朝代在另一个朝代之上再继续盖东西。那总之就是这块地方了，在米罗，就是这个土堆以内。那啊，这有一些照片，就那个当时的米罗什么样。好，这有几张图片，就是可以看到，其实大卫之城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很小的，可能还不到四个足球场这么大。台北的二二八公园，还放在天安门广场，可能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小一点，就是这么大一块地方，就是大卫的城。好，然后这就攻取了，然后就是接下来这个是第五章第十节，那说的就是。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那就是他强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神的同在。然后这个时候又说到了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就是有外邦的这个推罗在上面靠地中海的那个地方，就腓尼基人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他们航海或者是可能贸易比较发达，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香柏木，应该是蛮珍贵的木头了。就这些外族人也跟大卫非常的友好，来给他就是给大卫这个提供，这样可能是交换了，但是有这些香柏木，还有给他这个工人来修造宫殿。那这个推罗王西兰就是有的说法就认为其实这个地方应该不是紧接着攻取了耶路撒冷以后的事，应该是推罗王西兰和大卫可能他们在一起 overlap 的时间很短，可能都大卫到末期以后，大卫可能去世前几年或十年，推罗王西兰才做，所以这个里面就可能不是按照那个紧密的时间顺序，但就反映出了大卫当神跟他同在的时候，连外邦人连这个也跟他就是友好。而且这个西兰这个后来还跟他的儿子，跟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有那个也帮他建那个神殿，也给他这些香柏木什么的。好，然后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得名以色列是他的国兴旺。 OK， 那就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卫是兴旺，是越来越强盛了，但是你看这里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耶和华使他，首先是耶和华使他兴旺，但是而且耶和华不是为了让大卫兴旺而兴旺，而是为自己的名，为耶和华自己的名以色列使大卫的国兴旺。你就从中可以看到，就是开个玩笑话说，就是无外乎这个，如果西方的文明是从基督教来的，那我怪不知道，就是西方有这种民主的思想比较容易推广，就是他做王，但是他不是像中国那样就是天子或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他是完全是一个这种仆人的这种心态的做王，对吧？就是他只是神的，就像神使用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神使他兴旺为的也不是为了，也跟他没，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神自己的名，所以他就真的像是一个牧羊人，或者说是一个，服侍这些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君王，所以就是这种，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大卫的这个，这种仆人型的这种君王的样子。好，然后大卫就。后来就是，但这里又说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然后就记载了他生的这些儿子，有很多个，看起来好像是说，接着前面的时候好像是神大大的赐福他，那就给他很多国家攻下打下来了，然后又给他好像是在子女上又给很多赐福。好像是在赐福他，但其实我们也要想到，就是神在之前在申命记中有对王的警告，就是说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们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就是神是不喜悦王来有很多这样的招很多有娶很多妻的。那大卫就在这里面就是显然就违背了神的这个教导。 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后来也确实就因为他的这个娶妻和这个很多他的，你看到他后面也在八十八那里也是犯下了这个最严很严重的罪，然后甚至而且就是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到扫罗门后来所罗门他也是娶了很多妻，而且有很多外族的妻，就跟他们的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也会把带到了以色列中来，就是有点像是看这里爸是什么样，然后也传给了自己儿子这一代，就这个罪而且还有就是像大卫他的几个儿子也是互相的有互相的残杀，也有很好几个儿子都是死于非命，比如说反叛他的呀，这些这都是可能但就是跟他这个在这个地方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这样做是不讨人不讨神喜悦的。然后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圣经里面他记录这些历史上这些有名的人物，就是不会说是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就是有错的地方这个圣经里面都会记载下来，就是圣经它记载的不是为了说给某一个伟人来立传记，而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人的事情上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事情，神所做的功。好，这就是大卫称王做在那个耶路撒冷做王的这个过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如果要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接着我就稍微快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可能也不多。然后我就后面这一段呢，就大卫做了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不久，然后就看到非利士人又来进犯了。那上次说到非利士人，可能还是他们可能跟扫罗征战的时候，那这中间有好多年过去了。那你看到就是这几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一旦大卫一统一了这个以色列，非利士人又来进犯了，可能就想趁着大卫还没国力不稳固的时候来打击他。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也挺直接的，那就是大卫其实这里面做的就是求问，每一次有两次战争，每一次都是求问耶和华。那这些就非利士人所在的这些地方，他们来进攻大卫就在这个利法因谷的地方来展开战争。那大卫首先第一次就求问耶和华，我可以去打吗？你要将他们交在我手上吗？耶和华就说可以上去，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就大卫就去击打非利士人，而且就说因为有神的这个话，那个打这个就易如反掌，就像是洪水把他们冲去了一般，所以那个地方叫巴利皮拉星，就是好像就是有巴利，好像就是他们的偶像，就是冲破了他们的那个偶像，冲破了他们的冲破了巴利的那个意思一样，所以就势如破竹把他们打败了。然后并且还非利士人跑得就很仓皇，就把偶像也撇在那里，你看到大卫和跟随人拿去了。那这里面可能我们不清楚拿去干嘛，就拿去了难道又自己收着了在那拜？其实在历代志上里面这一段也有说了，但他说的就稍微多了一点细节，就是说把他们给烧了，把这些偶像都给烧了。那就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不仅是打败了他们，而且就是不留任何一点后患，即使这个留下来偶像可能有一些都蛮值钱的，金银什么做的，那都把他们给烧了，不留任何陷入让这些以色列的人陷入这个试探中。然后第二次呢又来了非利士人，然后大卫就说大卫这次还求问。那其实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感觉你看这个进攻的方向也是类似，也还是在利法因谷，那这地形估计也类似，那人的就感觉上一次都打赢了，这一次不用求问了，直接去打应该问题也不大，或者就是上一次怎么打迎头直接上，这一次也应该迎头直接上就没问题了。但是你看大卫这里还是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上去，这次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树林对面攻打他们。又很有意思，就好像人看来是同样的情形，但是神每次有不一样的安排。那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 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和功课就是说，每次面对看似同样的情形的时候，其实就不要用人的智慧或者所谓的经验传统来怎么说，就是好像顺理成章就应该这样做，而是在每一次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都要仰望神，不要依赖自己的这些经验聪明。哎，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那而且要听那个，要他留心听桑树梢上的脚步声。那这个具体是什么声音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非利士人行走的声音，也有可能是神去带领他击杀的声音，但总之就是神让他留心听，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指示。好，然后你看到大卫第一是求问，第二就遵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就攻打。你看这一次就绕到背后打，然后把他们赶到了上面这个基遍，然后又往西边赶到了基色。那这个红色的线基本上就可以看成是以色列的国土了，那就把这个非利士人完全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领土，从这块山地赶到了海边去了，就是等于是彻底的赶走。好，那这就是两场征战。那我觉得重点就是每一次都有求问，尤其是第二次还同样的情形还是求问，并且遵照着神的指示来行。好，那就看到神给大卫这样两场胜利。好，有两个小就一个小问题。对，那我们在生活中是否会习惯用人的传统资源、直觉或者想法来做神的功呢？神有没有使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带领你解决生活中的老问题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有没有或者就这些神的带领和你的想的不一样的这种，其实也是可以分享。
我是李炳根，我稍微提在这个地方提一个点就是了，就是因为我读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谢谢陶源刚才带领我们就读这一段圣经，我觉得一个。这个地方提醒我一件事情，其实上帝不希望他的儿女做一个 copycat， 就是哎，这样可以，好像我们就可以照着葫芦画瓢。其实上帝希望我们与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每一次我们来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就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他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其实这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神同在，靠着天赋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前面这一次我们这样做没事，然后第二次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了，所以仍然要到神的面前来求告。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平等分享。对，没错。我也稍微分享一下就我的一个经历，就也是在教会里面，以前我们学生迎新的时候经常就是总是觉得怎么才能吸引学生来呢，那就是好像你要把这个像是办一个晚会一样，把它搞得特别有趣味，特别吸引人。但是呢就有一次就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跟圣聊了一下，然后就是说其实你搞了这么多，那他最后如果他真的被吸引来了，那他到底是因为你们这个活动有趣被吸引来呢，还是因为愿意听神的道理，愿意听神的话被吸引来？就是那这个时候就让我就想到，就是总是用人的思维来想，把人叫来多了就好像就是成功一样，但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是否是被福音吸引来的。那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第一就是很释放，让我就不会有这种好像我是一个要负责这个 number 一样的一个感觉。第二个就是这个人的就 甚至有时候回想，你刻意的，你完全可以把晚会办的无聊一点，或者迎新办的无聊一点，这样真正来的就是被福音吸引来的了，而不是说因为啊，我们就是做这些啊有意思的游戏或者是活动给吸引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让我想到的，就是习惯用人的方式来做事，但其实在神的家里做事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好，最后一个故事哈、啊，我们好，我就争取快一点。最后一个，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非常一开始读是非常 confused 的故事，那就是这个大卫要把约柜抬到抬回到耶路撒冷来，但是呢，就好像我就直接说一开始我的理解吧，那就好像是那就大家都去做这个事了，就去抬。结果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叫乌撒这个人，就是看到那个牛车驮着约柜，要倒下来了，然后他就伸手扶了一下，结果神就把他击杀死了。然后就这个事情就让我一开始很不理解吧。我相信很多人读到这里也会有一些疑惑，就是这个乌撒明明就是想保护一下约柜。也没什么恶意，为啥神就把他给直接击杀死了呢？就是那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以及神想通过这个事情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好，那我们看到就是一开始大卫聚集以色列所有挑选人3万，在当时已经很多很多人了，3万人。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众人前往，要从这个地方就是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 OK， 在历代志上里面有更稍微详细一点，就是说大卫其实有去上次去动员这些人，并且要跟这些人各种阶层的领袖们都就是商量好了，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都动员好，大家都说要去把约柜接回来，然后大卫这时候才动身的。那约柜那这是什么呢？这个那我就是我其实有很多，我相信有很多绝对比我知道多得多的内容，但是那就是象征着神的同在，那就是约柜里面放着有十诫有律法，那就是也象征着神和人立的约，也象征着这个还有就是也有它上面那个好像有说到有什么赎罪的，有血洒在上面，有赎罪的功用，就是就有点像是一个神在人的一个给他的一个跟人同在的一个象征一样，甚至都可以和像是怎么说，甚至像对，但不能说他是一个偶像了什么，因为这是神给让这些以色列人来做的然后呢，这个约柜呢，问题是以色列人一直也都是非常敬重这个约柜的，但是这时候约柜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其实就从撒母耳上面开始说了，就是约柜在一开始跟在这个时候以利的那两个儿子祭司，就是反正挺坏的，就是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好像要把那个约柜给抬出来，说就是让利用这个约柜来，好像是就像是那个迷信一样，我带这个护身符然后神就会保守我们打赢了，但是神显然是不会被人利用的，那就打败了，而且这个约柜就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但是很有意思是非利士人掳走了以后也没办法，就是还是还回来了，因为他让非利士人那些神像都碎了。然后这后面就是那个还回来了以后，然后最后就放在了哪里，就放在了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就是叫基列耶林这个地方，然后放在这里这么多的时间，大概就大于70年这段时间，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就是就没有再提到约柜的出现了，就是好像你看扫罗整个做王的期间也没有说要把约柜给搬回来，或者是找回来，就是一直就像是颠沛流离在这个地方一样，直到大卫就是 做了以色列的王以后，就很快就是想到这个事情。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从大卫从这里面看到，他是对神是有这种，他是很爱神，他是没有这个神的同在，他都觉得不能活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是很迫切的要把约柜给请回来。这个从诗篇的132篇里面就可以看到，大卫他所写的那个就是盼望着约柜要把他带回来，都是那种如果不回来都睡不着觉，眼都闭不上那种感觉。然后呢，那其实这是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又是动员了以色列所有的这么多人，那是一个好事啊。就是把神请回到他们中间。但是呢，你看到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把约柜怎么抬的呢？就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伯拿达的两个儿子就赶这个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就是这样一个牛车把它放在上面走。就是看着可能我们也觉得好像没什么，尤其是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这个其实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可能猜测就有可能是他们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当时驮着这个约柜送回到以色列的时候，还回来的时候也是这个赶着牛车就把他们约柜给送回来了，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非利士人这样做，那我们抬也没，也就用车也没什么。而且从人的眼光来说，当然了，就是抬着约柜，其实神是让人抬着约柜而不是用车来运的。在出埃及还有民数记里面都说很清楚，就是这个约柜它下面有几个洞，有几个环，你那个棍子要插进来，并且一直要插在里面，就是方便你抬的时候不要碰到约柜，就是是要祭这些亚伦人来抬着，这些祭司来抬着走的，而不是说放在什么车上走。那以色列人可能一方面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有可能就是非利士人受非利士人的影响以为这样行，或者是觉得车当然更方便了，有轮子可能更省力，就这样做了。那这其实就已经违背了神的这个给他们的定下的规矩。那你看到这个就在其实很近的，就是抬过来用车运过来，但是那事情就这里其实已经做错了他们。但是这个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因为牛失前蹄或者就受到惊吓，那这个陪伴的这个约柜跟着他一起走的这个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就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那这里这个错误有的地方也翻译成不敬，或者甚至说的更严重，你就有点亵渎的这个意思，轻视不敬这个。然后那这个是这个为什么是不敬呢？那其实就是这个乌撒他也是利未人，他也是知道这些，按理说他应该是知道这些规矩的，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比如说历代志上里面，或大卫也应该知道这些规矩的，但历代志上里面就是说大卫他们就根本这些人没有，包括祭司没有求问耶和华怎么来运约柜。然后呢有可能就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他们就是没有照着规矩来做，然后这个就是在神的眼里就是不敬嘛。而且尤其是他们这些本来就是应该知道这些规矩的人，他们这些利未人然后就击杀了。那大卫就是因为这个心里愁烦，就把那个地方叫做皮列斯乌撒，就是击杀乌撒的意思。好，那我们看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为什么就乌撒就是好像很倒霉的就被神击杀了。这就推测了，有可能是他们经常看管约柜，因为一直放在他那，放了多少很好70多年了，就可能把他当成平常，已经没有敬畏的心，或者是并且我们也确实知道他们触犯了，就是第一他们没有用剑来扛，第二就是他们不能碰到约柜的，甚至连看都不可以看的，就是之前神有在那个叫什么地方有击杀过，就是那些人就是看了约柜，然后70个都把他们击杀。然后就是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两点，人触犯了这些，然后神会保护他自己的荣耀。人这个天然的热心我们可以理解，就乌撒这种热心啊，就是觉得要 护一把，但其实可能在神的眼里就是毫无价值的。那就是例子是什么样这样的事情呢？比如说你看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这个彼得血气就上来了，就拿刀把这个来抓他的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把耳朵给削掉。但耶稣却怎么说呢？就说收刀如鞘吧，我父所给我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并且还把他耳朵给弄好了。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虽然是有好像是为主在做事，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这种啊、所要的，这其实也是不好的啊、那稍微引申一点，就是就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很有火热的心，但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也要分清楚，就是为神做事和是否出于神，这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好，那另外这个击杀了这个乌撒以后，那另外一个对比的这个例子就是大卫也怕了，就那不敢把他运到耶路撒冷，但是呢怎么办呢？就把约柜送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这个具体他是怎么送的，为什么就感觉像那个烫手山芋一样，为什么他能送过去，这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就到底是他强迫送塞给人家呢，还是说那个人主动接收约柜。我倒是倾向于那个人是这个叫做俄别以东的这个人是有看到这样一个机会，他是愿意去来接收这个约柜的。那这个对关于这个人其实有很多说法了，但是应该比较相信他是利未人，而不是他看到这个加特只是地名的意思，而不是说他是非利士人，不是外族人。大卫应该不至于把约柜就给了一个非利士人，这简直就是太藐视神了，应该是一个利未人。所以他是熟悉知道怎样来在那个来对待约柜的。那可能就是虽然知道这个神有击杀了乌撒，但是还是愿意把约柜给接收下来，猜测是这样。那但你看到这个接收了以后怎么样呢？那就是这作为对比的，就是约柜在这个人家里俄别以东家里三个月赐福给他和他全家。然后你看到这就是一个对比了，就是和乌撒和这个俄别以东，乌撒是看着是出于好心，但是是违背了神的意思来护了一下约柜，结果就被摸了一下就被神给击杀死了。但是这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俄别以东虽然知道可能有危险，但是还是接纳了神的约柜，然后应该也是照着这个神的这个教导来对待这个约柜，所以就是因着约柜赐福给他得到更多赐福。所以就是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想做的和我们觉得为神来做的和神要我们做的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事情。那就是怎么在这个过程中能知道神的意思，而不是出于我们以为为神来做事。好，那这大卫看到了就觉得哎，好像在他家都赐福他，那估计神的怒气已经过了，然后就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给从他这个人的家中抬到大卫城里。好，那我们可能最后这一个问题当然还有两节经文，不过应该很快了，就是我想可能一两位弟兄姐妹要能稍微分享一下就最好了，就是我们讨神欢心的这些行为是否可能会违背他的心意，就是 for him 和 of him 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彼得杀砍那个耳朵的事情，就是可能这样一个例子，或者就都可以了，这个两个问题，或者就是你能从这个故事中这个对比中你看到有没有哪些挑战或改变你对神的认识的，对你在教会的生活服侍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稍微分享第一点哈。
好，好。
在这里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我们举一些讨神欢心的事情， 其实当然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可能知道，但是 我们在 这个沙漠耳机再分享一个，就是要合神心意。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讨神欢心，其实不一定是真正理解讨神欢心的事情，其实是有很多的时候有可能是为了自己走一个，讲白了有可能讲觉得自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认为应该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但并不一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说我们说讨神欢心，其实我们不知道上帝真的欢心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讨神欢心，其实在做的一个事情本身有可能就不是讨他欢心的事情，不是合他心意的事情。所以说 这个部分对 我来讲的时候，我说这个临到下面的你的第二个的问题的时候，是对教会的生活或服事是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候确实人有时候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 不去评价别人的动机，但是我们确实要审视自己的动机 在做服事神的事情上。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 要敬畏上帝， 在这个上面，在做这个事情的部分，你是不是敬畏上帝， 是要重新审视自己呀。这个是我一点点分享。
好，谢谢凯森。对了，就是我们对，就是我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可能写的更精确的应该是否能否举一些自以为讨神欢心但却违背他意思的例子。对，好，还有没有再有一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我来分享一点啊。
哎，好，欢迎。
我是 Lily。
哎，
我觉得呢，就是从读这个的这段，我就看到，当你做事情，你要坐在神的这个按照神的要求去做，而不是说我今天我想，哎，我这样做是为神好吗？我就去做了，而没有真正的坐在神的心意之上。实际上，你也是不蒙祝福了啊。你做一些事情不是求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好与坏，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个就蒙福了。我们做一切实际上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就是按照神的心意。那你说我咋按照神的心意啊？我完全我觉得我是按照神的心意，不是你觉得。那我们怎么按神的心意呢？圣经里头都有个教导。每个我们读圣经不是说我们读读经今天理解一下，哎，这个圣经我读一遍就过去了，是我们它要变成我们行动的指南。我们做一切事情圣经里如果说不能做的不要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那圣经的总纲主耶稣基督也说了，就是爱人如己啊，既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如果你凡事都是出于爱心去做，我相信呢，这个就是坐在神的心意上了。如果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你没有按照这个，这个神的这个准则去处理，我想你可能就不蒙福。那再其次，我再分享一个，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坐在神的心意上了呢？那就像大卫这样，凡事他先求问。而我们常常就是我自己了，常常是事情做完了说，哎，神，我这样做对吗？我这样做合适吗？我都做完了，然后才来求问神。实际上应该是凡事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是新事旧事，就是你哪怕做过好多次事情，你都先来求问神，我今天去对吗？我这样说对吗？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你如果求问神，你聆听神的声音可能我刚开始会觉得，哎，我就根本没有听到神对我说话嘛，也没有看到神给我什么征兆什么的，那我怎么办？所以就要来操练操练你的属灵的敏感性，你求问神，向神祷告我相信你顺着神的旨意，顺着你的神给你的感动，你去做当然你要查验了如果这个事情是 你完全心里是怒气冲天，你觉得哎，我听到神的声音了，就去做了，那可能就不是神的心意了。所以我们自己的啊，自己的在神里面的这种归正非常重要啊。好，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嗯，谢谢，非常好，谢谢李敏。对啊，你刚才说到求问，我就又翻到就是历代志上也是这一段经节平行的经文，他就说，其实大卫在这三个月里面把约柜放在啊。那个叫什么俄什么的人家里的时候，其实他其实也有反省了，在这里面历代志上他又说，第十五节历代志上，十五章又说，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其实他也意识到，就是没有求问这个过程了。虽然召集了三万人，可能做的工挺多，但是你看上去好像是人在做一个大的工程，但是少了求问神，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有很严重的后果。正好就跟他之前每次打仗的求问神，他这个也是有一个对比。他们就看到，就是一旦他没有求问神，就会有这样的祸事临到。好，然后之后就很快了，那就是他们就很欢喜的把约柜抬到了，这次你看是抬了。抬的人，那其实走了六步很有意思，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那有人说可能就是走了六步看都没死，估计神应该就没有怒气消了，所以就赶紧感恩献牛与肥羊。然后并且就是后面就是大卫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的这种祭祀的衣服，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真的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欢喜快乐这种感恩，然后有欢呼吹角，将约华的约柜抬上来，抬到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那大卫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看到大卫这个欢呼跳跃的这个样子，就是心里就轻视他。为什么轻视呢？也不难理解，就是一个王，就是好像到跳舞到这种忘我的境地啊、就是不太像个样子，不太庄重吧。然后呢？这众人把约柜抬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帐幕也已经搭好了。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平安祭，就奉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那这个约柜就算是平安的接到了耶路撒冷，抬到了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大卫还回家要给这些眷属来祝福，就是他的这些家人。那这个米甲之前就看他有轻视他，这个时候就出来迎接大卫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这种讽刺的这种很酸的话，那露体可能就是他跳得比较高兴，可能露出腿啊或什么的，就是觉得他这个米甲就觉得他不庄重。那大卫就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然后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也没有生养儿女。那你看到这也是一个对比，就是这个欢喜快乐的这个迎接这个约柜的大卫，和这个看到这个反而就是来这个挖苦大卫的这种这个他的妻子米甲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比。大卫真的是真心的这种完全忘我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那是这就是所以以至于他说我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因为他是认为他这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他的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面对着神来做的，他根本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他觉得因为他自己卑微啊，这些婢女他要尊敬，因为他是眼光在神那里，但是他的妻子米甲眼光却是在人那里，就像是旁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情，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眼光完全不在一个地方，虽然之前他们可能也是比较互相很恩爱的一对夫妻，但是就是眼光很不在，更不在一起。那也就看到这个米甲的这个后结果就是没有生养儿女，那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但是这个可以看成是神对他的 就是一个惩罚，就是他在眼里就是没有以神为中心这样来生活，而是只在乎人的眼光，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可能对我们的功课就是啊，我们其实更应该在神的面前啊，也活出一个真正的样子啊，不要有太多在乎这个人的眼前的一个世上的这些眼光。好，那这就到这里就是结束了。那啊，对，我相信这个教训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对于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别的理解也可以分享。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不好意思有点晚了。好，那如果无论大家有没有分享也都欢迎打开摄像头，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见一下。
嗯嗯嗯。